各位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
我是胡乃文。
我是李小坤。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他医术精湛，尤其擅长脉诊和望诊。在他的行医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有起死回生的能力。然而就算有如此高明的医术，扁鹊还是提出了治病有六不治的原则。那么他这六不治的原则是什么样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胡医师，扁鹊他的医术非常好啊，听说他可以用望诊和脉诊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有什么病啊。
哎，是这样子啊，不只是这样，其实我们中医看病他是用四诊，或者甚至于更多种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原则上大部分的人都懂得所谓的四诊，四种诊法。这四种诊法就是望、闻、问、切。所以呢，扁鹊也就是秦越人，他在南京里头曾经就写过，他说啊，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功，切而知之谓之巧，就是神圣功巧，就是他先提出来的。就是望，望就是看，看五色，看五气，看所有的东西，然后呢，闻就是听，听一听它的声音的变化，声的变化，音的变化，然后呢，再来问，问他的这个病啊，怎么发生的，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甚至于呢，刚开始的时候发生的状况，跟后来的状况，跟以后的状况，他都知道，然后呢，再来就是才切脉。而事实上呢，切脉呀，以前在《黄帝内经》的时代，切脉是要靠着头上，啊，像是头脚、头这个耳朵前面这个面颊这里都要把脉，还有手上几个位置都要把脉的，还有在这个脚上面。那么这样子，也就是说各个地方的脉还都摸出来，那样子才能够决定这个人生了什么病。可是，在扁鹊的时代呢，却竟然的他发展出来一套方法，就是只要用手上的脉，也就是寸口脉，就可以看病了。
所以他把它简化了吗？
简化成为只要在手上把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医都是用手上把脉，很少去摸到头上面啊，或者脚上面的脉啊，都很少了。
所以把手上的脉其实就可以知道他的病情。
对对对，而扁鹊呢，他这么神奇了，已经能够看就可以看出这个病了，听就可以听出病了，摸脉就可以摸出病了。可是呢，他还说了，你知道吗？有几种人我们要给他看病啊，他们这种病呢是不能看的。为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呀，到处给人看病都是看那王公贵族，都是看那个很重要的人物，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讲就是 VIP。
达官贵人，
他给那些个 VIP 看病，这个 VIP 你想想看，都是怎么样，都是不大听这个医生的话的。因为医生在以前他的这个地位并不高，不像现在啊，现在医生的地位很高，可是古时候的医生地位非常的低。
不一样啊，
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些个达官贵人，这些个 VIP 呢，他对医生就是根本就看不上眼的，看不上眼，所以呢有很多的病情就很难治，很难治呢。于是扁鹊他在六不治里头，他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就讲达官贵人的病很难看，怎么样呢？达官贵人多半都是骄字不认一理，就是他们都很骄傲，很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都刚愎自用啊，骄姿。然后呢，不论一理，就是根本就不跟你谈医理的，不跟你谈这个东西的。然后好，我生病了，你就给我看，把手一拿出来就让你把脉，然后呢，就你看我到底生什么病，就完毕了。他根本不跟你讲道理的，那这样子，你说这个病怎么能够治呢？
所以说不是说光把个脉就可以看，可能医师要跟他沟通，
一定要沟通，要问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资讯，问的资讯越详细，那么这个病就看得越好啊。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第二个，他就说亲身仲裁的。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身体并不太注重，但是就是注重这个钱。医生啊，你给我看这个病，你要拿我多少钱啊，就这样子的。那这种人当然也不好看，对不对？还有的就是衣食不能试，就是说穿衣服跟吃东西呢，我告诉你应该这样子穿衣服，你不 该穿的时候穿嘛，不该穿的时候就应该少穿嘛。嗯，不该吃的时候吃那么多，应该少吃鱼啊，少吃肉的时候，你偏偏都是吃鱼啊吃肉，那这种衣食不能够完完全全适应于相当于医生所说的，医生说应该这样子，他不干，
不听医嘱，
不听医生讲的。嗯，再来就是这个人他自己本身的病叫做阴阳病。什么叫阴阳病呢？就是阴气阳气啊杂糅在里头了，哦，那个病合在一块了，叫阴阳病。阴阳病这种人呢，他脏气就不定，他的怎么五脏六腑通通都乱了，整个都乱了道了。因此呢，这种人的病非常的，就是说你用这个药又怕害到那一边，用那个药又怕害到另外一边，就互相之间杂糅为病，那这种病也很难治。
所以如果到了阴阳都乱掉的话，病就不好治了，
就不好治了。嗯，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行雷不能服药。我相信你一定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虚不受补。
是，
行雷，雷就是什么呢？雷就是人啊虚弱的不得了，已经变得很，就是说气都已经没了，
真的很虚的人真的是不受补吗？
对的，形体也已经瘦弱的一塌糊涂了。那这种人呢，他的胃气也已经都没有了，所以你给他吃药他吃不下去了，吃了药也不能够消化，也不能吸收了。嗯，那这种叫做行雷不能服药。那这种人怎么能够治呢？哦，还有一种情况呢，叫做信巫不信医。你知道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生病了，他不是找医生看，而是去找什么？找巫术，找鸡童啊，找那些个就是斩魔鬼啊之类的这种方式去给人治病了。那这种当然治不好嘛，这叫信巫不信医，就是信巫术而不信医生。所以呢，当时扁鹊啊就提了这么六种，说这六种是很难治的病了。
这六种病里面好像跟人的精神状态是居多。
哎，对对，跟精神状态居多。例如他曾经看过一个病人叫做齐桓公，齐桓侯 是在史记里头记载的。他这个齐桓侯呢，他第一次见到齐桓侯的时候就说，齐桓侯啊，你有病，你这个病呢现在在什么地方，五天之后啊他就要进入什么地方，在五天之后进入什么地方。你知道中医把这个人的身体分成为五个五层，这五层呢，第一层是皮肤，第二层是血脉，第三层是这个肌肉肠胃，第四层是筋，第五层是骨，就是皮脉肌筋骨这五层。他说啊，你啊现在有病，你假如赶快治的话 OK 病就好了，可是你假如不赶紧治的话，你的病呢马上就进入皮，然后呢在五天之后会进入血脉，在五天之后会进入肠胃，在五天之后会进入筋，在五天之后进入骨，到了进入筋骨的时候几乎这个病就不能治了。可是齐桓侯他根本不相信，他认为嗨，这个江湖郎中一定是想要赚我的钱儿，所以呢就不肯给他治，不肯给他治了。结果好，扁鹊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这个病已经进入血脉了。然后第三次再去看他的时候呢，病已经进入肌肉肠胃了。然后第四次的时候，这个扁鹊看到齐桓侯赶紧就逃，这个时候齐桓侯派人去追他，说你为什么跑，他说你这个病啊，假如在皮肤的时候我还可以用什么用这个药啊、就是药在你身上这样微一微就可以治好，可是呢等到后来在肌肉的时候我还可以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肌肉的时候我还可以用针灸可以治好，但是现在已经进入筋骨了，我怎么治啊，所以我赶快逃，因为我不给你治好的话呢说不定就要得杀头之罪，所以赶紧逃。
哇，所以他后来就死于这个病了。
对对，是的，很快就死掉了。
那他就正好应验了这六不治当中的第一个，
交子不仁礼。对了，就是这样子。
胃就在我们的上腹部，像一个弯曲的管子一样，负责容纳和初步消化食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胃的功能以及胃的一些常见疾病。胡医师，这个胃啊，它就真的像个那个膨胀的管子哦。
对，
负责就是装食物、容纳食物。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啊，从嘴唇、牙齿，然后到口腔，然后呢到咽喉这个地方，再下去到食道，然后呢经过贲门。再进入了胃， 而胃呢这个地方就特别膨大起来以后呢，再好、再后头又缩小，那这个膨大的部分就是为了装食物、然后再下来就到幽门，幽门再下去连接到十二指肠，然后接着小肠下去。那这个胃它因为它膨大了，就是食物可以在里头装得多。食物越多它就膨胀的越大，就是这个意思。那里头呢可以我们中医讲叫做腐熟水谷，叫做受纳啊，受纳以及腐熟这个食物。那这个食物呢，我们吃进去的像五谷类啦，还有蛋白质啦、糖类啊等等东西都进到胃里头去，只有这个蛋白质可能会在胃里面被消化，因为胃里头有胃酸呐、有这个一种蛋白质的消化酵素。然后呢就把这个蛋白质给消化了，可是呢对于糖类啊、脂肪这个东西它没什么消化的作用。然后都会送到了这个十二指肠，然后在十二指肠小肠去消化吸收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的看法，胃呢它是怎么样，它把这个食物的精华的东西啊，它就先把它给就消化了吸收以后呢，就直接就先送到了脾去，这是中医的看法。当然了这个看法用现代的这个观察的方法呢好像就不是这回事儿，但是呢总的来讲，中国古时候的这医生他很清楚的就能够知道胃的功能是什么样子，而且它有腐熟水谷的这个作用都清清楚楚。
是。
并且认为脾跟胃互相之间是一种有表里关系的。所以实际上讲起来呢，古人就认为胃是受纳，然后稍微的做一点点消化，可是脾才是最主要的一个消化。这个消化食物的东西，
所以脾是主消化的、
主要的脾反而是主消化的。可是呢，脾它在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方式来看，好像脾根本没有作用。但古人认为脾是主消化，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胃强脾弱"，就是这个人呢，他受纳东西可以受纳的很多，可是呢却不能够消化，就叫做胃强。而脾弱，脾就是消化吸收的，
那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吃他都不会胖。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因为不能消化、就不能吸收，不能吸收的话那他就永远都不会胖、那这种情况呢在中医还有一句话来形容，就叫做饮食不为肌肤，就吃的东西呢都不会变成肌肉啊，不会变成皮肤啊，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结构。那这个就叫做饮食不为肌肤、所以中医这个形容这些词儿啊，还形容的非常的好，
对，很贴切、
很贴切。对了，
是、听说那个胃啊里面有一个药啊、叫平胃散，是不是中医？
是这样的。假如胃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想办法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像是有什么，像是什么香砂六君子汤啦、四君子汤啦、补中益气汤啦等等，这些都可以拿来治胃。但是胃有，就是治胃的有一个药叫做平胃散，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药。这个药呢它只有四个药，很平和、就是苍竹、厚朴、橘皮以及甘草，就这几个药。
听说这个药还有一个很奇艳的故事、
是啊，这个药啊它很平和啊，它有个奇艳的故事，倒是在这个古时候的书里头有提到的。就说有一个读书人，他有一次在杭州西湖那个地方游玩，结果呢就跟一个女人，那么也许呢他们两个就交谈了一下吧，然后呢就失之交臂的就散了。散掉了以后，这个读书人就一直想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想他，然后想了很久就是没有碰到一块儿。和第二年这个读书人跟这个人也跟这个女孩子又在同一个地方碰了面了，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就谈了恋爱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
结果呢他们谈了恋爱以后呢，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女的就说，哎，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 哦，缘分尽了以后呢，我必须要离开了。嗯，那么跟但是呢，我告诉你，我实际上不是人，我是个鬼。哎呦，也就是人跟鬼相恋。其实讲人跟鬼怎么能够相恋呢？对不对？这在我们现在的看法应该是不可以的。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就算是可以，也不可以。这个啊，就算是这个人在一起，也不能够老在一起，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人鬼殊途嘛。嗯。结果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说，我是个鬼。那么可是呢，你跟鬼在一起太久了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吃一个药才行。你吃什么药呢？就吃品味散。
为什么要吃品味散？
因为这个女人就解释了，她说品味散呢，它是非常的，就是可以利湿，可以去掉湿气。哦，嗯，还有品味散，其实讲讲它里头有个苍竹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它不但可以去湿气，而且它最重要的可以怎么样，可以去掉阴气，可以去掉鬼气。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万一啊，有一种情况，就看到有人家里面有所谓的，就是有那种很阴很不好的气的时候呢，可以拿这个苍竹啊，这东西来烧一烧，也可以去掉这个不好的气。哎，
这倒挺有意思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胃的一些常见疾病。胡医师，这个胃有哪些常见疾病呢？通常，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胃啊，他喜欢比较起来不要太过度的湿，
是，
但是呢也不要过度的燥。嗯，他喜欢的是润而不是湿也不是燥。
哦，这个润跟湿好像很难拿捏啊。
是很难拿捏。嗯，所以刚才那个平胃散呢，它就是讲能够把这个湿气去掉。湿就是太多水，润就是有一点水。嗯，然后燥呢就是没有水。这样子的概念大概就比较清楚了。嗯，所以当一个人他的胃有毛病的时候，我们用的药方子啊，或者针灸啊等等，各方面都是一样，使他不要过度的湿，所以就利掉这个湿气。因此你看啊，从平胃散啊它的加减方子来看，有一个方叫做胃灵汤，就是平胃散加五苓散成为胃灵汤。它就是说把那个胃里头太过多的湿气把它给去掉了。嗯，那也就是说它就去掉了过多的湿气，也就是只有润而已了。哦，那这样子它的病就很好的，
就是保留一点点湿气，把过多的去掉。
对，把过多的去掉，
只要润不要湿。
是的、那么同样的呢，它又不喜欢太过于湿，所以呢稍微保持一点点润，保持一点点燥的气就好了。那它跟脾呀，是因为相表里，而且脾胃我们都打算一起来谈。脾呢，它是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太阴啊。太阴呢，它就比较喜欢怎么样呢？喜欢稍微的燥一些。所以我们还是用刚才讲的平胃散加五苓散的这样子的一个胃灵汤呢，就也可以把这个脾给改善一点，
让它变得燥一点，
适合
于它。
是的。嗯，那么这个胃啊，它有很多的疾病啊，都可能发生。像是用现代医学的讲法，什么胃炎啊、胃溃疡啊，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这种毛病。其中有一种毛病呢，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可能是叫做肿瘤的毛病，叫做耶格。哦，耶格的病呢，就是吃了东西，一吃下去就吐，叫食以即吐。
哦，他吐出来是因为反胃吗？
就是你说反胃也可以，但实际上就是吃东西刚吃进去就吐出来的话，那一般来说就是在胃里头啊，可能在胃的比较上边的部分有了肿瘤之类的东西。所以呢东西根本进不去，一下来了就要被推出去，
就是堵塞住了。
哎，对，这种叫做耶格。那这种耶格的状况呢，在我们中医的看法，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肿瘤了吧。就是以西方医学的看法可能是肿瘤了，而中医的叫它叫耶格。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中医也有一些方子可以使它改善。 我在临床上使用呢，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利大便的作用以及重症的作用，就重，它重呢，我们中医认为重就可以把气往下拉，结果因为重把气往下拉了的时候呢，这个肿瘤可能就也被就拉了下去了
啊、哦，不要堵塞在那个管子口，
或者说是帮助排便的药物、帮助排便的话呢，它一排了便呢，这个肿瘤的这个东西呢，就因为排了便而就拉下去，也把这个气给拉小拉下去了、这个概念，这也是蛮好玩的、
中医的这些医学的理论真的很有意思、
中医的医学理论跟其他的医学理论真的是不一样的、它有个气的概念，而这个气的概念呢，在西方医学简直就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来跟它这个就是拿来对等，
相提并论、
就没办法、所以呢这个气，例如说我们讲中气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中气不足的药物，就是用提气的药物来拉上去，那中气太高了或者气太在太上面了，那么因为像耶格就是气在上头而没办法下去，那我们就想办法用重症的药物呢把它拉下去，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
就可以治疗耶格了，
哎，对，就可以治疗这个病了，所以这也是蛮好玩的。
是，
那事实上我的经验里头呢，除了刚才这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耶格的这种状况食以及吐，除了这以外呢，大部分的这个里头有肿瘤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干燥的不得了，就胃里头干燥的不得了，也就太燥了，胃又怕燥，所以怎么办呢？就用一种，就是用一些个补水的药物，像有一个方子叫五汁饮，就是专门就是补了水的，像里头有什么荸荠啦，有什么甘蔗汁啦，有什么，你看就是很普通的这些像食物一样的东西，却能够马上把那水一下补起来。
让它不要那么燥。
哎，对，就是让它不要太过于燥，结果反而也能够治了这个病。非常有趣，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子，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把很多的病给治好了。
那胡医师，既然胃哈容易有这些毛病，那中医我知道中医是最善于调养啦，
或者是对
呀、去保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健胃呢？
其实保健胃很简单，你看啊，我们就讲胃啊，它可以装东西，但是你要装很多东西好不好？
也不好，
就会把它撑坏了。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让它装一点东西就好。所以古人就讲，吃东西可以吃到七分饱、八分饱。他说啊，假如你要平安的话，吃到七分饱、八分饱，穿到七分暖、八分暖就好了，不要太过度的多。那过度的多了就生病了，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吧。
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对，就这么简单。
是，那也不要太饿吧。
也不要太饿，也不要抽烟喝酒之类的，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保养胃，保养的比较好一些。
然后还有可能情绪上也要注意一下。
大部分都要把情绪给搞好了，这个胃才会好啊，这是一定的嘛。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